那么挂把他木头挂在木头架上。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命令已经发出去了，因为在12月某月某号的时候，以色列全部的人通通都要被牵连。那问题在这里，这个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律法，连皇帝连波斯王自己都不能随便改，他不能随便修改他的，你看见吗？你看见那个波斯，我们知道，所以这是很悲哀的地方啊。因着这个刚性的律法，就自己把自己手绑住了。你记不记得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那天晚上啊，他在狮子洞里面，我看那天他睡得很好，他一点事也没有，但那天睡不着的是那个皇帝，那个睡不着的是波斯的王，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波斯就这样，波斯王完全被自己绑住了。所以怎么办呢？现在没有办法，现在怎么办呢？虽然哈曼是挂在木头上，挂在木架上了，但是到了有一天，以色列全族也要被歼灭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亚哈睡罗就用他的戒指发了第二道命令，第二个律，第二条律法。有两个律，这两个律完全平行的，一个是死的律，一个是生命的，这两个完完全全平行的。你看，就并没有把那个废掉，没有，两个同时往前去。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某月某天的时候，以色列人可以自己起来保护自己。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终于他们打的是终于以色列人完全得到释放。然后哈曼的十个这个儿子呢，好像一直就好像烧一直就好像 BBQ 一样，一下子一串的就挂起来。那么这就是最后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以色列普尔节的由来。到了那一天12月13、14号的时候，他们要彼此庆祝，就好像庆祝这个就好像外国人庆祝圣诞节，他们彼此要送礼物啊什么等等。那么根据拉比的遗传告诉我们说，到了将来这个米赛亚国的时候，他说这个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是逾越节啊会废去的，但是普尔节永远不会废去，因为他们永远记得这些故事。换一句话说，他们差一点点，他们就那天就没有。如果那次成功的话，我们晓得说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你回过头去看那一次哈曼。我们知道哈曼实在说来，从表面上来看是哈曼，其实我们知道要扼杀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那是撒旦，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光对付摩迪凯，他的目的要对付那将来要诞生的预言大会。所以那次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旨意好像完全没有了，这是远的来看。近的来看，如果你比较那个时间表的话，那个时间刚好是在第一代跟第二代中间的。换一句话说，就在那个时候是以尼西米跟以斯拉长大的时候。所以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的话，近的来说是叫以斯拉跟尼西米没有回来的可能，不可能回来的。远的来说，你看见吗？女人的后裔不可能诞生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说以斯帖记的教训变得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一次完全是千钧一发。现在问题就是，你是要上谁坐在宝座？你要上谁拿着那个戒指？你要把戒指给谁？所以亚哈虽鲁就好像代表我们一样。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圣灵是反而在我们的外面，肉体反而在我们里面掌权。所以我们晓得的哈曼乃是代表肉体，那个亚哈虽鲁就好像代表我们这个人一样。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吗？一个对的人反而在外面，一个错的人反而在里面。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你看见说我们的灵，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做工，然后就能影响我们的魂。有一天我们才能看见，哦，原来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仇人，也是恶人。直到那一天你才同意说让他挂在十字架上，我这个肉体本来就应该在十字架上。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你怎么办呢？现在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感谢主，摩迪改是代表圣灵的，所以等到摩迪改那个律法出去的时候，那就是代表生命圣灵的律。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当你读到罗马书的，有两个律是平行的，一个是死罪和死的律，一个是生命圣灵的律。罪和死的那个结果是要我们死，换句话说，最后好像叫生命完全被属灵生命完全被扼杀了。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让摩地该掌权，什么时候让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运在做工的话，那弟兄姊妹，生命圣灵的律就释放了我们。结果那个释放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普尔节的释放一样。那弟兄姊妹，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表面上来看我们胜过肉体，表面上来看我们顺服圣灵，就是长远来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督不能不会，你看见神的见证就不会被扼杀。神的目的，神的旨意是那个女人的后裔，但是最后你看见吗？他又降生在伯利恒。那不止如此，如果我们肯这样顺服的话，你看见说第二代见证，第二代能够带进来，否则的话你只有第一代回来不错。你看见撒旦的是最好你不要回来，如果第一代回来要你第二代不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教会，你看见许多许多时候你读教会历史读到第一代就完了，那个原因很简单，就什么时候我们让哈曼掌权，什么时候让他坐在宝座上，什么时候我们不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不肯把我们的戒指交给他，那弟兄姊妹，那个结果什么？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结果就是死，结果就是四分五裂，那根本谈不到见证。所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神的同在和神的见证，那个恢复在什么地方呢？恢复毫无疑问的，我们看得很清楚，乃是看我们怎么，我们就像以斯帖一样，我们肯不肯说我们死就死了吧，我们肯不肯说我们愿意出一切的代价，我们不愿意，我们宁可自己牺牲，叫大家能够彼此相爱，叫神的见证能够有第二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以弟兄，这就是以斯帖所给我们很重要的教训。所以这些故事你看见都是发生在那个背景里面，都是发生在波斯王朝这个背景里面。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所做的工作就是什么？第一，要不只是第一代回来，而且他们第二代能回来；不止圣殿能够重建，而且圣殿能够美化。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目的，目的乃是迎接弥赛亚，目的乃是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撒旦甘心不甘心？撒旦不甘心，他兴风作浪。那一次如果以色列不愿意，如果那一次真的哈曼掌权，如果那一次真的摩地改没有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历史怎么写的？所以非常严肃，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们懂得多少真理，我们可以懂得很多真理，但什么时候我们任凭我们的肉体做大，任凭我们的肉体坐在宝座上，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可以写历史的第一代，你写不到第二代。有的时候你看见20年过去了，结果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说，这是仇敌是多么诡诈。为什么有以斯帖记呢？我们常常觉得以斯帖记为什么摆在那里呢？你会发现以斯拉、以斯帖跟尼西米通通连在一起，这个中间就是查，那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以斯拉记里面有第一代也有第二代，中间的那个故事就是以斯帖的故事。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些圣经的，懂得这些话，这些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事情的发生，表面上来看，在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说有三个王要兴起，然后有第四个王，为什么有这些？为什么要讲到这些呢？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里是给我们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神的的确确要完成，要成功他自己的旨意。那么这个是讲历史。这个的的确确是犹太人的历史，那么犹太历史关系女人的后裔，犹太历史因为神要借着一个单纯的民族要带进人类的救主来，所以就历史来讲很清楚，你很看得很清楚撒旦在那是怎么工作的。但是我们说过，当我们读圣经预言的时候，这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预言有好几个题材写的，有的是用文字写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那是很清楚的文字，但有的时候呢是有些图画来写的。所以用图画来写的，那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预表。 用文字所写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言，那就是我们比狭义的来讲。但事实上预表也好，预言也好，都是预言，一个是用字来写的，一个是用图画来写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他也是地上的子孙，就是犹太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然后基督徒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以色列所经过的，事实上就是教会所经过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些，你就会发现说神在历史上怎么工作，这个背后有一个属灵意识在那里。因为事实上借着这些历史预先告诉我们将来教会要经过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大家如果读教会历史很清楚，我们知道说你读教会历史，教会曾经有一度的的确确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的时候，那里很明显那个巴比伦乃是宗教的巴比伦，那个巴比伦我们知道乃是代表历史上有一度我们教会怎么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要开始做恢复的工作。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两次，归回也是两次，第一次是从巴比伦回来，第二次是从全世界各地回来。那你若读教会历史也很清楚，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你看见说借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和茨威利，他们就把教会从巴比伦，从混乱里面，从那个拜偶像，从卖赎罪券这种情形里面拯救出来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读教会历史很清楚的，你看见说教会果然，你看见借着他们，你看神的确做了恢复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还有第二次回来，第二次回来呢，因为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最后呢，神要让他们以色列跟犹大两个杖要成为一根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在主回来以前要做的一件事。那这一次不是性质上的恢复，这一次呢是因为你看见不错，到了马丁路德以后，然后威斯里约翰，你看见的是我们的的确确看见因信称义，我们也的的确看见因信成圣等等等等都恢复了。但是很可惜，你看见吗？神的儿女的确像枯骨四散一样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你看见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很明显主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儿女，四散神的儿女，把他们招聚在一起，让大家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做基督身体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如果看教会的历史，也看以色列历史，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平行的，而且你看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一幅的图画。那么从这里呢，我想我们稍微再多看一点。你如果看见那个金银铜铁或者那四只兽的话，你看神为什么借着这些来做？我们知道其实神有一个中心和殿发生关系。你如果仔细看呢，神怎么样兴起这个四个大的帝国？第一个大帝国当然把以色列人掳去，这是神用了一幅很猛烈很猛烈的药。那么神为什么兴起巴比伦，为什么兴起波斯大帝国呢？我们知道说借着这个大的环境，让神的儿女能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所以这个就是神恢复的工作，神要借着各样大的环境要把我们带回来，从混乱里面带回来，从偶像里面带回来。所以感谢主，你看你加尔文兴起来的时候，斯威利兴起来把许多偶像通通打翻了，打推翻了，然后我们就打倒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也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也给我们看见，所有神的儿女都是祭司，我们与神中间没有之间的阶级，我们都在主神面前都是祭司。所以这个是很清楚，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是这样一这样这这个一步一步这样做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晓得这个是巴神是怎样用巴比伦，然后神也怎样用神也怎样用也神也怎样用这个波斯。那么这个都和殿发生关系，殿那是神中心的旨意，殿代表神的同在，圣城耶路撒冷城代表神的见证。所以你看撒旦是要摧毁神的见证，到了大卫，到了所罗门，那个见证到了高峰了。 结果我们看见说，结果我们看见后来见证就失败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就被掳，但是弟兄姊妹神还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回来。所以我们今天也这样，教会当我们被掳的时候，神要把我们带回到他旨意的中心。那现在我们看是在神在历史上怎么做，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所以到了第二个部分，就是迎凶的部分，就是我们说过神借着这几个王把他们带回来，那不光把第一代带回来，第二代也带回来。那不止如此，而且我们看第二代第三代，那同时呢我们知道说不光圣殿重建了，而且圣殿美化，那么一直等到主耶稣回来，一直等到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个工作毫无疑问神是借助那个这个波斯这个大的环境来做的。那么如果再读历史的话，我想就很清楚，下面一个就是希腊大帝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说，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那再下面一个就是罗马大帝国。就说殿来说，最后谁把这个圣殿拆毁，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是罗马做，那是主后70年所做的。但在这个中间呢，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在希腊大帝国里面，结果呢竟然出了一个王，这个王呢也是这个但以理书里面预言的。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我们赶快看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这个预言，这个预言很快，后来我们现在回过头都是历史了哈。第五节，第八章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这指着希腊王说，因为下面有解释，我们现在很快的把结果讲一下。有一个非常的脚，那么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双脚的公绵羊只是波斯来说的，大发愤怒向他直闯。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第七节后面，那么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然后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就折断了。那我们知道亚历山大33岁的时候就折断了，他就死在巴比伦。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4个非常的脚，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果然历史上不错，这个亚历山大就分成4个国，给4个将军就分去了。那么现在告诉我们说，第九节，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1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那意思就是说，从这个4个国里面有1个国，有一个王要一个长这个小脚，这个小脚越来越大。那么而且呢，他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那这里又讲到圣殿，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人呢，他毁坏君的圣所。然后呢我们再读下去，第13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14节，他对我说，要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希腊大帝国里面，很稀奇，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残暴的君王。这个君王呢，后来我们叫从叙利亚来，他的名字叫安提阿哥4世，Epiphanes， 这是他的名字。但这个在历史上果然一点都不错，就像这里圣经所预言的一样，然后他污秽的圣殿。那不光污秽的圣殿，我们知道他还拿这个猪血呢献在那个祭坛上面，然后同时代替了这个希腊的祭坛，然后也把那个希腊的偶像也放进去。所以你知道他胆子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果然把圣殿污染，把圣所污染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日子，有人问，有这个在这里问说，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 换一句话说，到了有一天这个圣殿要被接近，到了有一天你看要这个不是说就污秽了就污秽了，你看见没，这个圣殿那个时候已经，这个圣殿不要忘记，这个圣殿就是所罗巴伯的圣殿，就是第二个圣殿，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是这个所罗门的圣殿，那第二个圣殿就是所罗巴伯后来他们重建的圣殿。但是到了有一天，你看见要处理有一个很非常的君，有一个非常的角，要污秽这个圣地，而且呢，要这个要怎么样？要这个要污染它。然后呢，到了2300日，圣所就被洁净。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在历史上也应验了，毫无问题也应验了。那么这个问题，这个怎么应验的呢？是这样。我们刚才说过呢，就是那个安提阿哥四世啊，他是非常醉心于希腊文化，他觉得全世界人都应该向希腊看齐，那么唯一一个民族不肯同化的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不光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像我刚才所说的，他甚至于在祭坛上献猪血等，他的的确确把那个地方污染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就在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了马克比一家的人，那么他们呢就带着一些以色列人就在这反抗，就反抗他，所以一直到了有一天就把这个他们赶走了，赶走了以后呢，他们就把圣殿就洁净了。那么那个第一次把圣殿洁净的日期呢，是公元前165年12月25号，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修殿节的第一个，就是说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修殿节的时候，那是冬天的时候，主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么那个修殿节是什么日子呢？修殿节就指着刚才这段圣经说，到了2300天以后，圣所就必洁净。那么两千三百天完的那一天就是修殿节，而就是那一天，圣经说主耶稣走在所罗门的廊下。弟兄姊妹，这不是普通的一句话，你如果懂得但以理书，你知道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确在历史上经过了2300天以后，那么这个圣所果然就被洁净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在历史上有这么样的日子呢？有的。那就是说，那这个如果你去读历史，你就很清楚，在主前171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个大祭司叫欧尼亚就被暗杀了，就被杀害了。但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这个165年，公元前165年12月25号那一天，那么刚好就是这里所说的2300天。那这个弟兄姊妹，这是历史上可以给我们做证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真正圣殿，就是真正圣所被污染的那个，应该是在公元前168年12月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这里所说的圣所被洁净，并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就是只做市面上的，只做那个圣所被，只做那个被污染所，那是包括那一段的时间。但事实上呢，从他这个大祭司欧尼亚被杀害开始，我们知道说，就刚好是这2300天。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我们现在要知道，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有两次接近圣殿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接近圣殿到底什么意思？主耶稣接近圣殿并不是因为那时候圣殿里面有人撒猪血，没有的。主耶稣接近圣殿，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把父的家当作贼窝了，这是万民祷告的殿，所以他把那些罪犯人子通通推掉推出去。所以我们要明白，今天到底圣经里面讲洁净圣殿、洁净圣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普通都是采取犹太人很狭窄的想法，就指着如果在祭坛上污秽，或者他把那个像放进去，这就叫做被污染了。其实不是，你若真的去注意那个两千三百天被应验的话，那很明显是从这个大祭司被杀开始。你看见吗？这个就算是这个整个的就继续体系已经被侵犯了。那不光如此，那么一直到这个165年12月25号为止，那刚好是两千三百 天三百天，所以这个修殿节就是 Hanukkah， 就是我们现在每次在美国许多人过圣诞节附近不是常常有一个犹太的节，就这个节日，就是一模一样，就这个节日。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最要紧的它是什么，它是接近圣殿，到了那一天你知道马可比兄弟就把这些人全部赶出去了。但是要紧在这里，不只不光是指做祭坛洁净所的，乃是指的圣所洁净所的。那么圣所洁净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说，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个蓝图啊，事实上他的父亲大卫给他的，而且神告诉我们说，神告诉大卫说，是神亲自用指头图样来画出来的。而那个图样不光是指着圣所至圣所，乃是指着所有的走廊，指着整个圣殿的广场来说的。所以当他说到我的儿子建造圣殿的时候，希伯来文有一个字是指着整个 complex， 指着整个圣殿的广场来说的。所以你知道吗，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是指着圣所至圣所，你们是圣灵的殿，那个字在原文就是这个字。但另外一方面主耶稣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那个殿是指着殿的广场，整个殿整个的广场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摩利亚山上的那个圣殿，事实上呢是神用指头把它画出来的。所以只有用神带指头画出来是代表神的旨意，山上的样式，天上的样式。所以所罗门的圣殿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它乃是根据神的蓝图，神的指头把它画出来的。但是很可惜，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或者说不光到了主耶稣，就是到了这个2300天，就是到了希腊大帝国那个时候，你看见吗？被污染，就被污染了。我们怎么知道被污染呢？现在大家看看这张图。现在我们看这一张图呢，是这个考古学家根据历史的资料想象出来，大概是这样一张的图。那么今天呢，这张图你看上去，今天是个长方形的，是个长方形的。但是事实上，根据考古学的发现，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现在的长方形是比原来所罗门的那个圣殿广场要大2倍的。那么现在是个长的梯形，那么原来呢是一个正方形。那么这个就是这张中间这张图，你看这个长方形里面有个正方形，那一部分呢才是原来的。那现在考古学家能够证明说，那个的确是那个时候最早所罗门时候的那个圣殿。所以现在大家如果看右边的话，看右边最右下角这个图画，那就是说所罗巴伯那个时候所盖的圣殿和那个时候的广场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很稀奇，你看见吗？就在这个方场的这个前面有一个高，有一个银楼。那个银楼是谁盖的呢？那个银楼就是安提阿哥四世盖的。他呢就在那里盖了个银楼，然后呢他就监视所有的犹太人到圣殿都从南方进去，南边进去的。所以他们就要进去，他一个一个可以监督他们。那么等到马克比把安提阿哥四世推翻的时候，他不光洁净了圣殿，而且呢也把这个楼完完全全拆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这个银楼所在的部分呢，你如果看上面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很雄伟的建筑，那个叫做皇家的柱廊，是个希腊式的建筑。那么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呢，是有一个希腊大帝，就是像秦始皇一样，就把圣殿建造成非常宏伟的一个圣殿的建筑。所以如果你从这里进去的话，你看见那个琴，就是最左下角那个琴，就像个大教堂一样，完全像个大教堂。而且这个根据历史学家，就是历史学家这个 约瑟夫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到过耶路撒冷，没有到过皇家柱廊，你等于没有到过耶路撒冷。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锋芒啊，甚至于高过什么的，高过圣殿的本身。你看这个中间那个就是圣所至圣所的附近，就最中间的。但是这一部分呢，是给谁呢？是给祭司的。所以你一进去，你进去那个就看那个大的教堂那个建筑，那个建筑就是所谓巴斯利卡的建筑，那就是罗马大会堂、公大会堂那种建筑。那么一共有四行，每一行有40根柱子。 那么然后呢，你看呢、啊，这个所谓的 Basilica 呢，是就像这样的建筑一样，两边是走廊，这个中间是大厅，那么一直到最后面，一直往东边走到最后面有个半圆的东西，这就是现在他们称它说圣所，就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就是有人望弥撒摆桌子的地方，那就是就是那个半圆形的环形的那个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七十一会开会的地方。你看主耶稣受审也好，彼得受审也好，保罗受审也好，如果在殿里受审，在哪里受审呢？我们知道的就是在那个半圆环形的那个地方受审，那就是七十一会他们开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一部分事实上呢，根本不是在原来那个图案里面，那一部分就是那个银楼，安提阿哥四世银楼所在的地方，你看见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到底主耶稣在什么地方赶走牛羊鸽子呢？我们知道说这些是祭司的地方，所以是祭司发财的地方，他们摆了很多的摊子卖牛羊鸽子。在哪里摆呢？就是两个走廊，两旁走廊的地方通通摆满了那些卖牛羊鸽子。那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两次把牛羊鸽子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怎么说？我们知道说我们主的确是两次接近圣殿。所以现在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圣殿被洁净不光是指被圣殿被污染，我们以为说只是指着那个圣所，是圣所说的，不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的，就着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意思是指着整个来说的。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一切都离开了当初那个图样，现在希律的可以给你更好的图样，是希腊式的图样。而且现在他所盖的圣殿，他至圣所就大概花了七年盖的。那个至圣所呢，是比原来的那个所罗巴伯盖的要再加上一层，宏伟的多，漂亮的多。特别早晨太阳照上去，因为有这个白的大理石，还有金黄金的，他远远看过去，就像这一片，就好像那个太阳刚刚照下来起来的时候，好像在雪里面有很多黄金的荣耀一样，那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希律为着要这个。要有犹太人高兴，他的确给他们个最好的见证。所以难怪你看那个门徒们呢，有一次告诉主耶稣说，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是何等的殿宇。主耶稣怎么说？我告诉你，一块石头都不要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是个很宏伟的建筑，谁给我们的？是希律给我们的。教会到了逼迫，受逼迫两三百年以后，我们在君士坦丁就拥抱了基督教做国教。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君士坦丁就好像希律一样，那的的确确带进了许许多多圣经没有一些宏伟的东西。现在教会体面多了，现在教会富裕多了，现在你到了以色列，到了耶路撒冷，有个地方可以给别人参观的。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吗？主耶稣为什么推翻牛羊鸽子呢？那很清楚，因为你们把这个殿，这应该是万国祷告的，万国祷告的人是不起眼的，是四方形的，那么那里根本没有这些买卖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是到了希律，到了这个一到了到了这个到了希腊跟罗马的时候，那不错，你看见吗？的的确确，现在圣殿跟从前不同了，不再是从前寒酸的情形。但是不要忘，在主的眼光里面，有一天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现在我们懂得，老约翰当他回过头去想主耶稣在廊下行走，他说修殿节的时候，那是冬天的时候。在人来，弟兄姊妹，修殿节背后就给我们看见2300天的那个2300日的故事，也给我们看见接近圣殿。那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寒，这是冬天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行走。所罗门廊下是什么廊下？所罗门廊下是当时在主耶稣的时候，是唯一剩下是没有被污染的。所罗门廊下是靠近东墙，靠近你。大家如果看这个。看这个 看这个墙，在最靠近东边的，就是靠近东边、靠近橄榄山的那个四方形的那个里有一些走廊，那个走廊呢是叫做这个走廊叫做所罗门的走廊。那么当时呢，犹太人呢就跟这个谁绊脚石，就告诉希律绊脚石，他说：“你看，你用大理石啊，给我们做了这么漂亮的地方。”他说：“我们现在剩下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相信就是那个时候所罗门留下来，所以好不好啊？你帮我们用大理石，用最好的石头把它建造一下，叫我们很体面。”大家很奇怪，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希律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光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哭穷了，他对不起啊，我的钱通通用光了，我现在就是没有钱盖这些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啊，当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的时候，他所走的那个地方是在全圣殿里面唯一干净的一块地方。如果还有一个地方是照着神当初的旨意，照着神当初的指头画出来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是一块没有被污染的地方。你如果用大理石加上去，你是污染它；你用豪华的东西加上去，热闹一点、伟大一点，你是污染它。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就在修殿节冬天的时候，圣经说他走在所罗门的廊下，那是唯一的一块地方，唯一的一块地方没有不会。幸好我们知道所罗门，幸好这个希律山穷水尽没有钱了，如果他奉献一块是大理石就污染了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教会刚刚诞生，等到五旬节教会将诞生以后，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三千人、五千人，他们同心合意在圣殿里面聚集，在哪里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同心合意在所罗门廊下，在所罗门廊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看见一个瘸子被医治，他那是因为奉主名的缘故。所以主耶这个彼得就说，他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所罗门廊下所发生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早期的时候，为什么他们除了在家中之外，他们在圣殿聚集，但是不是在所有的地方聚集，唯一的一块还剩下，唯一一块还是照着当初的样式，因为我们的主在那里行走，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人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的主在营外被推到营外，并到城门外受苦，我们也应当跟着他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在历史上很清楚，教会诞生以后，他们如果要选一个地方聚集，在圣殿不错，但是只有在所罗门的廊下。但是这个是不是说他们从此要在那里聚集？不是的，这个只是个原则。神要给他们看，有一天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你看见，不只是希腊帝国，不光是铜的部分，现在到了铁的部分，到了罗马的时候，到了主后70年，提多太子就率领大军，他为着要攻打耶路撒冷，把整个橄榄山的树通通砍光，然后一定要把它拿下来不可。后来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神经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比那个殿更大的。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能，我有了，所以我尸体来了，名字就过去。所以难怪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你看不见这些，为什么神让那个罗马兵力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呢？因为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今天我们今在这里，你今天你看这就是那个原则。还有你看呐、啊，我们的主，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们只要奉他的名，因为犹太人只要向着殿祷告，非听不可。但就说你们从来没有人奉我的名求什么，到了那日，你们凡求的就必得着。为什么？因为到那日就是我们主从死里复活，那他收头块，就是头块的房角，就是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彼得能奉这个名叫那个瘸子起来行走。所以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他更比我们的比这个殿更大。 犹太人，你说有人比殿更呢，他们觉得不得了，是亵渎的，是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的的确确这里给我们看，所以现在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乃是神所给我们一幅很清楚的图画，教会今天的光景的的确确是被落到巴比伦去了。那问题在这里，神借着许多的环境激动我们的心，我们愿意不愿意像所罗巴伯一样，我们愿意付上，我们愿意撇下所有的，我们愿意和主站在一边，回到他旨意的中心，让他们去得到成功，让他们去得到兴隆，让他们去得到全世界。我们今天回来乃是为了主，要主迎接主而回来的，因为主实在回来就近了。那不光如此，不光神兴起第一代，如果主迟延的话，第二代让教会更成熟，让教会能成为那这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能够献给自己。弟兄姊妹，因为主回来的时候，教会应该是装饰整齐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主需要第二代起来，能够做成熟美化的工作，神的话也带进来，在教会里面充满了神的话，为着主的来。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让哈曼坐在宝座上，我们不肯让圣灵坐在他的宝座上。如果我们体贴圣灵，结果就是死，不光我们个人会死，整个的见证有的时候要被破坏，许多的见证，弟兄姊妹，所以山摇相蹲。今天所以今天的光景是如此，你看见没？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你读教会历史，好像只有第一代没有第二代，好像过了20年就没有呢？难处在哪里？原因在哪里？不是真理讲的不清楚，真理讲的比别人都清楚。许多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 Griffith Thomas 讲的最好，他讲到弟兄们，讲到当初弟兄们的事，他说全世界最会剥饼的人就是这一班弟兄，他们很会剥饼，但他们忘记他们常常剥人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看见，不是我们对真理有多少的清楚，有多少的明白，要紧就是我们肯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肯不肯让哈曼挂在十字架上，肯不肯让我们单纯的来跟随他，肯不肯我们向着主说，要死就死吧，不要顾到我的感觉，不要顾到我的疼痛，只要为着你自己去，只要让主的见证能够起来。就是今天主所呼召的乃是成千成万许许多多的以色列，如果这个故事能在我们身上发生，如果我们真的能把戒指给了摩迪凯，那弟兄真的感谢主，生命圣灵的律要释放我们，不只释放我们从肉体里面出来，也能释放整个的团体从那种混乱的情形，从四分五裂的情形里面出来。这个工作没有人能够做的，恢复的工作永远是神做的。为什么耶利米劝他们以色列，你们要等70年呢？因为经过了70年，人就被带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让我们记得，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登高一呼，我们在这里只能看见说，恢复的工作只有主做的，只有把我们带到天然的尽头，到了90岁，到了过了70年，连但以理说我也不行，他只能够祷告，他最多能为那些回去的人祷告。最后你看，你说神的的确确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这是实在是奇迹啊，结果你看见以色列他们圣殿建造起来了。所以这个不光是以色列的预言，这也是教会的预言。今天整个教会今天四分五裂的情形，到底教会有没有路呢？教会有路，教会的路就在那6卷的书信里面。我再说一遍，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给我们，在马拉基书没有多久主就来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经过的没有多久我们的主也就来了。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所有的预言乃是围绕着神中心的旨意，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但是不光如此，主有他自己的意思，表面上好像是以色列的故事，好像是犹太的故事，好像是圣殿的故事，好像是列国的故事，实际上来说乃是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和神的教会和神的见证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虽然聚会散去，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今天晚上，但愿你把你的话深深地种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不是在这里只是听一些好的道理，或者想明白一些知识。主啊，我们真是要明白你自己的旨意。主啊，但愿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主啊，但愿在这末了的时候，你呼召我们每一位，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像以斯帖说，我们若死就死了吧。但主啊，虽然在外面跟随你走这条路需要何等的代价，但是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是你高抬我们，我们何等愿意圣灵真的坐在宝座上，好让生命圣灵的律能释放我们每一位，也能释放每一个团体，能够回到你自己荣耀的见证，能回到耶路撒冷，叫你的心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